各位听众好，我是范志荣神父，还继续讲这一次到土耳其追踪保罗的这个传教的路。上一次讲过互相不同，所以可以彼此补充。这一次要讲这个小跟大有什么意义，把这个小跟大用在耶稣跟保罗身上不是常常能够听到的，可是呢我们看过了圣地的小，并且现在看到土耳其的大以后啊，不能够不叫我们反省一下，也许这个里面有天主的奥迹。结果就是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了，这个三一的天主，三位一体的天主，它是无限的大，但是也是无限的小。这个在救恩史里面是怎么样去运作的呢？我们不妨呢把这个圣地的小，就是34000平方公里，跟土耳其的大，只是极小的那个欧洲部分已经有23000平方公里了，余下的亚洲部分就涵盖了幼弗拉底河下的发源地，以及底格里斯这两条河的发源地，所以这一个所谓的二湖流域就从这里开始的。还随着这个海拔的高度逐渐的下降，向西南部流下去，再浇灌了这个安纳托利亚，就是土耳其的这个地带以后，慢慢的就从土耳其流出来到别的国家去了。所以我们这次就讲小而美，大则干。到过圣地朝圣的人都会觉得圣地不大，从丹就是北边的丹到贝尔谢巴，南边的贝尔谢巴只有240公里长，而它东西的距离呢只有150到170公里，所以真是小的地方。面积呢差不多是25000平方公里。约旦河的东边的面积只有全部地区的1/3，土地贫瘠，居民不多。所以啊，主耶稣3年宣道，他的这个生活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区里完成的。这个时候除了偶然他到过提洛、西东和石城区中心地带以外，就没有走出这个小小的范围。这就是耶稣的谦逊，他不爱夸张，他甘居贫小，贫穷又小，但是却给我们留下来贫而富、小而美的这种体验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今天到圣地去朝圣的人呢，都是从加利利亚开始欣赏他隐居过30多年的那个故乡纳扎勒，后来还有他在湖边，就是底比利亚湖边行奇迹讲道的那些地点，后来再从加利利亚南下到耶路撒冷，经过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就是他完成预言奥迹的一个进程。当中的那个撒玛利亚是南北奔波的必经之路，也留下了耶稣好多的足迹。再往南就是耶稣的出生地白人或者白里恒，在耶路撒冷南边9公里。所以啊，地区实在很小。那也就这个缘故呢，纪念的重点呢也不多啊，很容易把握啊，使得我们朝圣的人在每一个地点呢都能够停留下来，在静默，在那个默想当中，我们从内心里头能够体验出来救主耶稣的小但是很美，贫很富，精神很富有，无边无尽，无时或止，这是我们到圣地能够体验出来的。保罗就不同了，他在被召教的开始的时候，耶稣就指他说过的，是像那个阿拿尼亚说的，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呢，要在外邦人、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 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呢，他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这是耶稣召教他的时候就所说的了。所以保罗的大呢，是从耶稣那里来的，从耶稣的小那里来的。耶稣是小而美，保罗是大而干。保罗的大是为了宣扬耶稣的名，走遍了广大的地区。所以我们这次的土耳其之行呢，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概念。保罗当时在这个地带，他做第一次的复权的这个旅程的时候，在公元45年到49年的时候，并没有想到这个地区啊，日后跟基督信仰所发生的那么深又广的那个关系，并且呢，一直延续了1000年以上。不过从今天往回看呢，我们才能够略略地发掘出来，保罗所做的呢，正是耶稣指他所说的，要在外邦人、在君王跟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他，就是宣扬耶稣的名。他实在努力做到了。那么这个地带，安纳多利亚或者土耳其亚洲的部分，又是怎么样广大呢？最好啊，从他们今天的这个大城伊斯坦布尔，就伊斯坦堡开始。这座大城以前叫做君士坦丁堡，因为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，他是在位是306到337年，把这个地方当作这东罗马帝国的首都，他把它建立起来的。更古的名字呢是比三九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拜占庭。所以一座大城呢有三个称呼，这是很少见的。但是呢，这每一个称呼都带着那个历史演变的一些烙印，一些记号。先是拜占庭，是一座希腊的古城，到君士坦丁堡，这是罗马，东罗马帝国的首都。这个东罗马帝国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是拜占庭帝国，指的是一样的地方。后来再到今天的所谓的伊斯坦堡，就是大家这样的今天去称呼它。可见呢，这段历史跟地理的常识是相当复杂的。那么保罗的时代都还不存在，所以他最多听说，也许听说过了这个名字了。比三九那个时候，希腊的城市也这样去称呼他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地方还是在希腊文化的圈子里面，这就是保罗所遇到的这个伊斯坦堡。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。